亲爱的主耶稣，求你听我的祷告。
主啊，可怜可怜我吧。
亲爱的天父，求你宽恕我们。
感谢主，赞美主，
奉耶稣基督的美名，阿们。
怎样祷告呢？
我不会祷告。
什么才是祷告呢？
别担心，来吧，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祷告。
来吧，让我们与神相爱。
来吧，请和
林真儿
一起走进祷告生活。
亲爱的主内家人，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您好吗？愿您主内平安。林真儿在这里给您请安了，非常非常的欢迎您再次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祷告生活这门课程。那今天呢，真儿会再次的来跟您分享，在爱里面去侍奉，在侍奉当中不断的祷告，在祷告里面去经历什么叫做爱的侍奉。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进入第22课信息啊，正儿跟你聊一聊关于宽恕这个话题。说实在的，基督徒的生命当中啊，最为显著的一个特征呢，很多弟兄姐妹都会答说是爱。没错，那什么叫做爱呢？其实我们可能很多时候，当看到人可爱的时候呢，我们会去爱；看到人美丽的时候呢，我们会去爱；看到可爱好玩，然后呢又非常的能够激起我们心里面那种喜悦之情的东西的时候，我们都会去爱。可是在圣经当中所要求我们的爱呢，和我们平常所讲的爱是大相径庭的，完全不同。因为圣经当中的爱是一种宽恕的爱、赦免的爱、怜悯的爱、包容的爱、忍耐的爱。所以当自己啊在神面前去仔细思想反省的时候呢，把哥林多前书13章关于爱的经节背出来，然后对照自己来看的时候啊，真儿往往吓一大跳，发现原来真儿是一个没有爱的人，原来真儿是一个不懂爱的人。那既然如果我们都是不懂爱的人，都不明白原来爱呢是在一种非常爱不出来的条件之下还是要去爱，这才叫做爱。那么我们更加的需要明白神怎么样在他的爱里面来赦免了我们。那我们更加的需要知道怎么样在爱里面侍奉神，怎样在宽恕里面去体会神要我们去彼此相爱的心意。因此啊，今天正儿来跟您分享的这个话题呢，是关于宽恕赦免的祷告。其实相信有很多的弟兄，很多的姐妹比真儿更加了解这个主题，因为也许您是充满了怜悯，充满了宽恕，充满了慈悲的。那真儿自己从小在信主的这个过程当中，以及与人交往的过程当中呢，就发现了非常的渴望别人宽恕自己。但是呢，我最难最难做到的一件事情呢，就是自己宽恕自己。哎，不知道您是不是和真儿一样啊，心里面呢常常抓着自己的过去不放。哎，一旦自己犯错的时候呢，啊，就自暴自弃，或者有些时候啊，一旦别人做什么在自己的身上伤害到自己的时候呢，就非常的自怨啊、自怜啊，哎呀，就缩在自己的角落里面不肯出来。其实真儿以前真的是这样的一个敏感、脆弱，而且又非常不愿意自己原谅自己的人。直到有一天呢，真儿被神的爱所唤醒，突然看见原来神这么至高无上、这么完美至圣洁的一位神都愿意宽恕我，我有什么资格不宽恕自己呢？ 而且说实在的，如果自己不晓得如何宽恕自己，实在是不懂得如何去宽恕别人。因为我们就是在与神和好、与自己和好的过程当中，去体会与他人和好的那种甜蜜和美好。因此今天正儿跟您聊到基督徒如何在祷告当中得释放，不仅去宽恕别人、赦免别人，也去经历神的宽恕和赦免，在祷告当中经历医治，把自己以前的苦毒、伤害，以及自己对自己的那种捆绑、对别人的捆绑和论断，通通都交给主耶稣，让神他的赦免临到我们，也使我们可以成为神的一种爱的侍奉的管道，使神的爱通过我们流到他人的身上，因着我们经历神的赦免，也可以让这样的赦免临到他人。您愿不愿意和正儿一起来经历这样的医治呢？好，在开始之前，正儿跟您一起来祷告。祷告的时候呢，正儿会邀请您一起来默想哥林多前书13章有关于爱的话题。不晓得您是否准备好您的心来宽恕、来学习与神、与人、与自己相爱了呢？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爱是恒久忍耐，主啊，求你宽恕我们没有恒久忍耐的心。爱是又有恩慈，主啊，你用恩慈待了我们，但是我们却以恶对待你的善，我们却以记恨对待他人，求你宽恕我们。爱是不嫉妒，主啊，我们心里面常常嫉妒，我们嫉妒我们所爱的人比我们好，我们嫉妒他人有的东西比我们多，我们甚至嫉妒他人的属灵恩赐，嫉妒他人与你的关系，求你来赦免我们。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主啊，我们何尝体会到那种谦卑的灵呢？我们时常在教会当中，在家里面张狂骄傲，我们不体会你温柔谦卑的心，也不知道原来温柔谦卑才能带给我们真正的安息，求你宽恕我们。爱是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主啊，我们常常背着人做害羞的事，我们常常当一个人面对你的时候，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受不了魔鬼的试探，我们常做害羞的事，求你宽恕我们。主啊，我们常常求自己的益处，以自我为中心而出发，我们不懂得求他人的益处。爱是不轻易发怒，但是主啊，我们常常当别人来惹动我们怒气的时候，我们就爆发，我们没有忍耐，我们没有恒久的忍耐，求你宽恕我们。爱是不计算人的恶，主啊，你不计算我们的恶，但是我们常常把他人的恶算计在我们的心里，在我们的口舌上伤害人、得罪人，求你赦免我们。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主啊，我们往往忘记你的真理，我们喜欢的都是这个世界上的情欲和这个世界很快就要过去的一切， 我们求你赦免我们，激起我们心里面对你的爱来，喜欢真理，不喜欢不义。爱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主啊，这四个凡事我们都没有做到，求你赦免我们。主啊，当我们愿意来学习的时候，就求你将爱是永不止息这个盼望浇灌在我们心里，使我们真的明白，除非是来到你的面前很久忍耐地学习爱的功课，否则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得到永不止息的爱。主，因为这份爱是在你的国度里面的，求你帮助我们来学习宽恕，学习赦免，求你今天来医治我们。祷告奉基督耶稣的名，阿门。在空中和您一起聊聊宽恕这个话题的，就是每一天和您一起来学习如何祷告的祷告生活，真儿在空中继续为您服务。非常的感谢您在过去的日子里面和真儿一起相伴在天路之上，我们共同的来学习与神相爱。虽然这个过程当中确实有许多的破碎，许多的软弱，也有很多黑暗的地方，但是感谢主，借着祷告使我们可以敞开我们的心灵，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今天真儿就和您一起来这里求宽恕，求赦免，求神的释放，也求神的医治。其实中文里面呢、说到赦免这个词的时候呢，其实有很多的词语可以代替，比如说宽恕啊，饶恕啊，免债啊，原谅啊，释放啊，等等等等。可是在英文当中呢，这个宽恕只有一个词，叫做 forgiveness。 forgiveness 呢就是 forgiveness。 正儿为什么要这样的来读呢？ for 在英文里面呢就是为了的意思，是有目的的一个介词，叫做 for。 那么 give 呢就是给予，赐予啊，完全的给予的意思。那么 giveness 就是这个给予的这个动作的名词。 forgiveness 的意思呢，就是说你原谅的时候不仅仅是单单纯纯的免了别人的债，更加重要的是为了单纯的给予别人一些东西哦。所以说在我们中文里面，宽恕、赦免、饶恕呢，是一个好像比较被动，或者呢是一个就是只是免了他人的债，然后自己这一方面不需要再做什么的这样的一个意思。可是英文里面呢就不仅仅是原谅他人哦，还要给予他人一些东西。所以说宽恕不仅只是被动的消极的行为，乃是一种积极的爱的表现，是恩典的给予哦。Forgiveness 的意思就是单纯为了给予别人一些他们不配得的东西。那么当然前提条件就是别人得罪伤害你与你是毫无关系的，例如有谣言啊、诬陷啊、毁谤啊、迫害啊、逼迫啊等等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如何去宽恕他人。但是中文呢，中文讲赦免这一词的时候，通常都有一个从上对下这样一个角度的变化。也就是说，只有君王有资格、有能力的人、有权位的人呢，才能够赦免一个人的罪。因此，当我们去宽恕人的时候，我们实际上呢，是站在神的那个角度去释放对方。虽然对方伤害了我，可是呢，我却因着神给了我这个能力，以及这是神他在我生命当中的一个旨意，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命令，所以呢，我就站在这个角度去赦免了对方，去宽恕了对方。 而我们中文字这个饶恕的恕啊，是很有趣的。只有当你宽恕别人的时候呢，你的心才能够得到平静安详。所以恕呢，就是一个如意的如加一个心字。除非你饶恕别人，否则你的心就是愁苦的。如果你饶恕了别人，你就可以有这个恕哈，就表示一个如意的心肠。如意呢，就是和平、顺利、舒服的意思。所以其实宽恕实际上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呢，都是至关重要的。那么珍儿在音乐回来之后呢，就要跟您聊一聊什么叫做 forgiveness 赦免。 forgiveness 这个词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当中，到底占有什么样的角色呢？其实珍儿在看了许许多多的关于婚前辅导婚姻方面的书啊，因为前不久珍儿刚刚结婚，那么当看到很多关于家庭夫妻相处之道的书的时候呢，大部分的书都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就是说维系夫妻之爱最重要的并不是我们口头上所谓的爱呀爱呀爱呀那种浪漫的感觉，乃是宽恕。也就是说，如果一对夫妻一个家庭当中没有宽恕赦免的爱的话，这个家一定走不下去的。因为在这个世上没有一个人是完全人，否则的话神为什么要让我们学习爱是恒久忍耐，又要学习彼此包容呢？如果人有完全人的话，我们根本不需要学习这个功课，您说是吗？正因为对方不完全，我们自己也不完美，所以在地上想要学习爱的功课，首先要学习的就是宽恕赦免的爱。那当然了，如果我们自己没有经历过宽恕，我们是不会宽恕人的。如果我们自己没有经历过赦免，我们也不会真正的释放对方。所以今天首先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求他来释放我们。亲爱的主内家人，在空中为您进行的节目就是良友圣经学院的祷告生活，继续由林真儿在空中为您服务。林真儿，双木林，真理的真，儿女的儿。如果在过去的日子您曾经在信件当中和真儿分享过您的心路历程的话呢，真儿在这里谢谢您，也继续的鼓励您不断的在神面前去学习操练祷告的生活。真儿也会在祷告当中纪念您，当然更加感谢的就是在祷告里面不断纪念真儿，鼓励真儿，来提醒真儿的主内的家人。谢谢您了，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如果不是您在祷告当中的纪念，真儿真的不知道自己这样一个有限、软弱、有罪的人，如何才能够经历神的宽恕，如何才能够有能力在空中和您相遇，来一起体会这个赦免的大爱。现在呢，真儿就来跟您分享一下什么叫做 forgiveness 赦免。赦免这个词刚刚正儿已经讲了，在英文当中呢就叫做 forgiveness。 那正儿就把它分开来解了， for 就是为了啊，目的是什么的意思，为了。那么到底这个 giveness 就是这个给予，是给予一些什么东西呢？首先呢，我们就来看看 for give up。 give up在英文里面叫做放弃的意思。那为什么我们要放弃呢？首先呢，我们就要放下自己的权利，放弃自己的地位、身份以及那种报复的欲望。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够宽恕人，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不能够放下我们那种有资格讨回公道的那种地位。说实在的，确实是天地当中有一个公平的法则， 如果别人伤害我们呢，确实我们是有资格和权利啊，能够去讨回这个公道的。可是当一个人想要去赦免别人的时候，首先要做的呢，就是 give up 自己的权利，放弃自己的地位身份以及这个报复的欲望，首先要放弃。第二呢，就是 forgive notice， 叫做 give notice， 就是沟通。那么在爱心里面呢，说诚实话，告诉对方到底错在哪里，但是呢，用这个是要用爱的方式来让对方明白，原来对方对你造成了伤害，并且你要让对方有机会可以认罪悔改。但是这个 give notice 呢，一定不是用一种愤恨啊、恼怒、苦毒的方式来进行的。首先，你已经放弃了自己报复的欲望，但是呢，要在这个过程当中，在爱里面说诚实话 ，give notice 和对方来沟通。第三呢，叫做 for giving grace，give grace 就是恩典，给予对方恩典。当对方愿意悔改的时候，我们就要完完全全的原谅，将恩典给予对方，如同送礼物一样的。恩典呢，就是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这儿在这里可以提醒您，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每天都活在恩典当中。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晓得，若不是耶稣基督白白给我们的救恩，我们哪一个人配得站立在神的面前祷告呢？所以一旦对方得罪我们的时候，我们首先要 give up 我们自己的权利，放弃自己讨回公道的那个权利，然后呢 give notice， 在爱里面说诚实话，让对方有机会可以悔改，让对方有机会明白他对你造成的伤害。最后呢，就要 give grace， 当对方明白愿意悔改的时候，你就要完完全全的宽恕，因为神已经将这样宽恕的恩典赐给我们了。因此刚刚正儿跟您讲的这三点， for giving up，For giving notice, for giving grace， 放弃沟通，然后赐予恩典，这就是我们在赦免的过程当中需要做的三个步骤了。那当然了，圣经的根据真的是无比的多，我们可以看看马太福音六章十四到十五节，马太福音十八章二十一到三十五节，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到二十六节，还有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到三十八节。先看马太福音六章十四到十五节，在主导文之后啊，紧接着主耶稣就给了我们一个附加的条件哦。主导文是主耶稣交代我们要去学习的祷告，要怎么样啊，祷告才能够讨神的喜悦。然后在主导文之后呢，耶稣就紧接着让我们明白，原来啊，祷告之前呢，我们一定一定要做一件事情，那这件事情如果不做，我们的祷告没有办法蒙垂听。那在主导文之后紧接着就是告诉我们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这就是马太福音六章主耶稣教导我们主导文之后紧接着附加的条件，就是要饶恕别人的过犯，否则的话我们的祷告不蒙垂听。再来看看马太福音十八章二十一到三十五节，主耶稣讲了一个这个恶仆人的比喻啊，哎，就讲这个恶仆人呢，他的主人赦免他很大一笔钱的债，可是呢，当别人欠他的债的时候呢，哇，他就把人家送到官府里面去了。这个时候，主耶稣就提醒我们说，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饶恕是在祷告蒙垂听之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附加条件。我们再来看看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到二十六节，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到二十六节，耶稣告诉门徒，想要祷告蒙垂听的首要条件是什么呢？ 想要祷告蒙垂听的首要条件呢、原来就是说，我们想要祷告的时候，若有人得罪你们，就当饶恕他，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若不饶恕人，你们在天上的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可见饶恕是何等何等重要的一个首要条件。再来看最后一处圣经根据，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到三十八节，耶稣基督说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逼迫你们的人祷告，这是爱的一个最极致的表现了。因此真儿跟您分享怎样赦免祷告呢？您可能在心中觉得，哎呀，我受的伤害实在太大了，实在太难去赦免了。那真儿下面只有五个小小的操练步骤，您可以去试试看是否可以进行这样赦免的祷告。首先呢，要告诉神，在神面前倾心吐意，但是同时也检查自己的行为，千万别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完全有义的人哈，不要自以为义。所以首先是告诉神，在神面前倾心吐意，第二呢，就要为自己祷告，求神来医治缠果，求神来释放自己，首先自己要得医治释放，才能够为他人祷告。然后呢，第三，就可以告诉一些肢体来一起为你祷告，在团契的生活当中感受神的爱和恩典，还有祷告啊，作为一个集体祷告的那种强大的力量。所以在团契生活当中感受爱和恩典，大家一起祷告，一起支持你也是很重要的。第四呢，就是开始为对方祷告，爱真的是很久忍耐。真儿特别的鼓励您在忍耐当中盼望说神能够饶恕改变复兴对方，盼望自己也能够在祷告的过程当中对对方充满了爱，而不是苦毒和怨恨。第四呢，就是不再计算人家的恶，要彻彻底底的得到医治和释放，千万不要把这个苦毒存在心里面，适当的机会就跳出来哈。特别在家庭当中，这一点是大忌，千万不要在夫妻一吵架的时候就把八百年前的旧账啊都翻出来，通通的念一遍，哇，带着这个算盘仔细的在这里算啊。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已经说过了，不计算人家的恶啊，彻底彻底的要赦免别人，自己才能够彻底的得到医治。那就如同天父饶恕我们是涂抹我们的过犯如厚云消散，他涂抹我们的罪过如同薄云无踪一样的。因此当我们在赦免他人的时候，我们真正的与神同工了，站在神的角度来看待这个世界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有什么值得我们斤斤计较的呢？那么真儿也可以鼓励您思考，为什么赦免他人对我们的祷告生活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呢？那我们赦免他人的时候到底是失去的多还是得着的多呢？真儿都盼望您可以来信和我分享一下您对这些事情的体会和看法，以及您在这样祷告当中的经验。再次提醒您，写信的时候呢，署名给祷告生活的林真儿，双木林，真理的真，儿女的儿。那么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喽。非常的盼望今天就是您得医治的时候，也愿意我们得医治之后呢，就去赦免宽恕释放他人。好了，愿神赐福给您和您的全家人，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喽，拜拜。Thank you.